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常常顾念我们，让我们同声祈求圣灵光照。天父啊，求你以道和圣灵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光，在你的真理中得着自由，在你的心意中寻得平安。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第二章一到十节，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平安。只要每天当我们打开报纸，或是当我们做一些的回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充满许多的苦难，从外在的天灾到我们身体的疾病，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或是社会国家，痛苦是普世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的。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经历痛苦的人吗？没有的话我恭喜你，但是我也担心说可能你没有留意到旁边的人有痛苦。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却是许多在过去所接触的经历当中，一个一个一些痛苦的经历，不一定是我的，是别人的。其中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是一位过去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位弟兄，他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死了。他是一位只是壮年，大概30多，靠近40岁，在大学里面教书，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的一位弟兄。他在大学里面在跑步的时候，就在那个机器那个跑步的跑到一半的时候心脏病爆发，他就死在那边。接到消息赶快去到医院，一个壮年蛮有前途，在大学教书影响许多学生，在教会也很热心侍奉为弟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就这样安息了。我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到那个领尸房，他的妈妈也赶来，他太太也在。你知道吗？在领尸房认识个尸体的时候，请你不要小看那一块布， 盖着的那个尸体的块布盖着的时候，大家都一种那种整个气氛是很凝重的。当那块布一掀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可以感受到当天那种哭号的声音，那种悲惨，那种不能够接受的那一种哭声，从他的妈妈，从他的太太发出。那种痛苦，失去自己所爱的丈夫，失去自己所爱的孩子，那种痛苦是不能够与言语能够去安慰他的。今天或许你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奇怪，痛苦如死者，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知道从哪里来的吗？当我问同工的时候，同工竟然很可爱的告诉我一个很属灵的答案，说是从圣经来的。我说不是，不是从圣经来，但是有圣经的这个教导，有这样的概念，是从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我先请大家看一下，让你就能够对今天的这个主题，接着圣经的教导，把它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会真的不是我们个人遇到痛苦，或许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遇到，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或者怎么样的去诠释这样的一个到底痛苦是怎样的，某个角度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诗歌是在197首。如果你可以，你先打开，那么我们先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印象。197首有一节这样的经啊，一节的这样的诗歌歌词，在第三节，197首第三节，爱主更深。原来爱主更深的经历里面，其中有一段来到人生的旅途当中，痛苦临到的时候，有一个角度，有一个认识。痛苦好像什么呢？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痛苦如使者，有他使命，让他完成工作，和我同声唱得更美更真。我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如同使者。接下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明白，使者有他要完成的什么呢？使命。到底这个痛苦的使者是好的使者还是坏的使者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表决，你自己先想想看，痛苦是一个好的使者还是坏的使者？你一定要做一个表决啊！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先打一个底，到目前为止你认为痛苦的使者是好的，请你举手看一下啊。我们这里 OK， 大概四分之一认为痛苦是坏的使者的，请举手。 OK， 好像少一点，认为痛苦又是好又坏的使者，请举手。大概刚才那些没有举手的人都选择这两样都有。有些痛苦是坏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像是坏的使者，因为你应得的。有些痛苦是好的使者，是背后有上帝自己的旨意，他允许他临到，他成了一个锻炼，帮助你对上帝认识更多，还有像这诗歌到最后又爱主更深。今天这段经文他不能够解析所有的痛苦，因为他有他的角度，他有他的极限。这也就是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我们不只是读新约，我们也读旧约。圣经有66本书帮助我们看待人生里面各种不同的角度，当然某一本书它只能够提供某一个角度，所以它有它的极限，但是它足够我们，帮助我们扩大我们某一种的角度，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角度来认识痛苦这件事情。约伯或者约伯记，大概我们如果知道在圣经的完成的时候有这本书的出现，编出成为圣经，是以色列人在受苦的阶段。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受苦，我们知道新旧约的完成都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经历这个被掳的经历，他们失去了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受入那种进入一种羞辱受苦，而且不是一年两年，是几百年的遭遇。 这种受苦的经历就使到他们不得不问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受苦，因为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他们同时也问多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允许这些受苦的事呢？再接下来问的就是，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至少有信仰的角度来问受苦好过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角度来问的时候只能够问什么呢？啊，我真的比别人不信，我真的倒霉，我真的不懂忘了我的祖先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可能就从这个人的角度去了解。但是一个有信仰的角度就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多久呢？有没有出路呢？今天邀请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来到这个有信仰的群体，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角度是有信仰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的来寻求，一起的来跟上帝来搏斗也好，挣扎也好，这个很真实的生活课题。所以我们有个对象可以一起讨论，可以一起祷告，一起的寻求。约伯肯定是一个有信仰的，刚才我们短短的读经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请你再次打开约伯记好不好，来到圣经里面看到这对这个人物的描述是怎么样的。他不单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还给一个很重要的，对这个人注入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注释。什么呢？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头就说了，一个人，有一个人，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在图书馆里面，在某个大学里面做个学术的探讨的课题，不是想象的，也不是知识上头脑上在一个会议上讨论的课题，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或者一个人，一个生命。这个人他怎么样呢？他是完全怎么样正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还有一个很直接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是远离恶事。当然我发现这三个描述，简单的说，他不但是一个好人，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义人，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人，靠近完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的课题，受苦的课题里面有一个角度，有一个对象，上帝，是上帝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然后这个人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定位，就是说他不是因为犯了罪受苦，他不是做错了什么东西受苦，他不是因为得罪了上帝受苦，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句话再出现了两次。这一次第一章第一节是从人写的时候，用人的角度给他定位，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请你看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是上帝说了，上帝对这个人给的评语是什么呢？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呢？后面那一句话一样的，在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什么呢？这是上帝的口说，没有人再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一个跟第一节有不一样，第一节是用人回顾他们的祖宗，老祖宗有一个叫约伯是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生命力。但是第一章第八节却是从上帝亲口给这个人的评论。请你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二章第三节，整个约伯记里面就是对他的描述有三次，两次是来自上帝，一次是别人对他的叙述。第二章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看同样的上帝说什么呢？地上再也没有像他什么呢？一起来读，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人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不只是好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是一个不做恶事的人。就在这样，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犯错的人还会受苦，这给我们这些会犯罪的人受苦的时候，给我们心里面不是安慰，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开拓我们某一种的角度。原来在过去以色列确实有一段历史里面，有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他们有一种的相信，有一种理论， 一个人只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做好行为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一定是蒙福的。确实在他们的历史里面经历这样的一种体会，但是这个体会久了就好像变成一个不变的一个定力。约伯这个人出现了，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当他们回想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在他们民族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像约伯这样，也是很敬畏上帝很虔诚的人，但是他们也一起受苦，跟其他的犯罪的人一起受苦，或者个别自己也经历这些痛苦的经历。他要打破某一种的瑕疵，某一种的观念，某一种的理论，以为只有好的人就一定蒙福，好的人一定不会受苦，这一种的概念。所以在其他的理论里面，我们常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善有什么呢？善有善报，恶呢？恶有恶报，而落世未报啊，时辰未到，不是我们当中的时辰呢、啊，你就赶那时间未到就可以了。这个理论在一般的世界里面有了，但这个理论有它的极限，真的一个真诚敬畏上帝爱主的人一定不会遭遇到痛苦吗？苦难吗？他就开始告诉我们，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不少像约伯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约伯，他是走过这条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在地上，约伯是属于地上的人，在这受苦的世界，这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发现到确实有受苦的真实的事发生。他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心，预备一个真实的心，就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有时候是我们家人，有时候是我们社会里面某一个我们所认识不认识的人会遇到痛苦。当然他加深的这个痛苦的一种了解，就是包括你认为是不应该受苦的人，他也遭遇到痛苦了。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一位例子，那个例子，那位弟兄，我们整个教会的人都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早就离开，我们觉得很惋惜，觉得上帝为什么你要把他带走。因为这位弟兄他怎么样，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要放下他大学的工作，他已经立志要带着孩子带着太太去到非洲的大学那里教书，已经一切都安排了，但上帝竟然把他带回，这使我们在处理他的手伤的过程里面难上加难。真的到现在我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这背后隐藏到底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他的妈妈他的太太，我相信在心里面还有一个疑惑，上帝到底你有什么旨意呢？这个使者好像看起来在我们人的角度看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使者，是一个坏的使者。约伯的遭遇，如我们再注意看第一章，他的打击是连串的，从他丧失掉他外在的这些牛羊物质，到他很最至亲的他自己的孩子，从物质女子到他的这些他的孩子，一层一层的打击。这个打击真的使到一个人还要继续要拥有，或者要继续的敬拜上帝吗？圣经在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有一个角度，因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有一种的醒悟，也是历代以来我们不断的要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心里的。第一章二十节说，在第一轮的这个打击里面，他仍然怎么样？他仍然敬畏上帝，像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哈利路亚，好像是在赞美，进去敬拜赞美上帝。他说了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了一句我们应该留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句话，当我们失去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再次的成为我们的提醒。我是从侧身出母胎的，也侧身归回，我怎么样空手来，我要接受有一天我也空手的回去，这是我们指着肉身的说。然后怎么样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句话讲得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却很重要，先把我们稳住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先把它砸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有一天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句话可以出现，这句话可以帮助你度过某一种你失去东西的时候的一个安慰和鼓励。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两颗珍珠》。讲到有一个家庭，他太太有一天打电话叫他先生赶快回来，先生发觉什么事这么紧张，叫他回家。太太就跟他讲，有一个朋友十多年前托了放在我们家里有两颗珍珠，这两颗珍珠很宝贵，我很喜欢它，我真的很喜欢这两颗珍珠，现在他来了，他要跟他拿回去了，我应该不应该还给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托给你家里两粒钻石或者珍珠，十多年了，你跟他有感情了，你喜欢他了，现在他要讨回去，你肯还给他吗？肯不肯？点头啊，真的。先生就骂他，啥的，这个是人家的，应该还给他。太太说，是真的吗？真的。太太就把他带到房间里面，他先知道不大对，在房间里面那时候盖着一块布，刚才我形容那块布原来是他两个儿子在游泳的时候在他家的用溺毙，实在是现在带在家里面盖着起来。突然他先生明白，他也有这样的智慧预备他的心，他所爱的这一个不是他太太的珍珠，是他们的孩子。当拿回去的时候，他太太要告诉他一个真理，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好像人家托在我们家里的珍珠，现在拿回去，你肯不肯让他拿回去？约伯讲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在平时是不觉得，当有一天我们失去的时候，这句话会发挥力量，给我们稳住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从主而来的，它不过是寄放在我家里。请我们当中有孩子的父母们，有孙子的父母们，我们要牢牢地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切的赏赐，一切拥有的一切是从上帝那里来，有一天当上帝拿回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过是寄放在我们家里的。当有这样的信念还要去熬炼的，因为约伯经历这个痛苦之后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痛苦从外在的来到他心里，所以今天的经文第二章来到了就是他自己本身现在受病的折磨，从头到脚到脚底他的整个肉跟骨都在受苦。你知道病痛的折磨是很可怕的，你知道死亡还没有那么可怕，死了之后就完了，或者说死了身体就安息了，但是一个人不能够死却受病的折磨，这种病有时候比死亡更可怕。第二章告诉我们约伯所遭遇的就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就是承受身体的疼痛。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突然性的打击，但是却一次又一次的来考验他对上帝的信靠。这个使者来得太快太凶太猛了，真的好像来不及去反应，接二连三的一次又一次打击。我在想，如果是我在家的处境，还能够继续来敬畏上帝吗？还能够不能够到主的面前说，上帝啊，你有你的旨意？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包括我都会有极大的挣扎，甚至我们在这一回里面被击垮了。有多少的人能够像约伯，能够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讲出一些正直，讲出一些敬畏，讲出一些远离恶事的话？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人间里面，好人也会受苦。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止在地上这一幕，它引导我们到天上的那一幕。也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也不是用我们理性能够去分解的，在天上，原来这件事情在天上也参与，是在人间里面人不能够去明白的一个奥秘。天上的事，我们抬头我们看上去只是一片云，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天上也有个会议在讨论，这个人能不能承受痛苦，这个人我不允许不允许把痛苦临到他的身上。人在地上不知道，约伯不知道。这里请弟兄姐妹又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导， 隐秘的事，将来的事，上帝把它先隐藏起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请你，也劝你，不要去找那些算命先生，也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因为上帝已经把隐秘的事先把它放在天上，就你就好好的一步一步的靠着恩典走下去。你要急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去知道，对你不一定是好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今天走过这段路，明天如果会遇到苦难，遇到困难，靠着上帝的恩典，今天的信息是可以告诉我们是可以走过去的。今天的信息是很强烈的，就是我对将来的事我不知道，就好像约伯，他不知道接下来还发生什么事，第一章好像已经完了，应该受的苦应该够了吧，第二章继续来，当然第三章之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另类的苦，好像没完没了这样。如果我们一直要想去知道接下来我会受什么苦，接下来我会遭遇如何，上帝会告诉你停住吧，你懂你今天所要遭遇的够了，你今天就靠着上帝的恩典走，明天如果真的有，不用你今天用你今天去忧虑去担心，去过度的忧虑。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活在将来，一直担心将来，看到某一个人有病的时候，死了我会不会像他有病，看到在病床里面的病人，糟了，以后我会不会这样的遭遇。作为牧师，真的我们有这种经历的。我们探访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看到有一些病人一躺就好多年，在老人院里面，在养老院。你以为牧师不是人呢？牧师也是人呢。你知道牧师心里面暗暗跟上帝祷告什么吗？主啊，最好一天我不要这样。真的，我的老牧师，我自己教会以前的老牧师，因为做牧师久了，看的人多了，他也跟上帝这样的祷告。到上帝啊，请你让我离开的时候好像睡觉这样就离开吧。我相信我也需要学他这样的祷告，你们要不要这样的祷告呢？要，你吓死旁边的人。真的，他这样祷告，他上帝真的怜悯他。他死的时候就是在睡梦里面就这样离开，他太太都不知道，他是有福的，但是旁边的人受苦。如果你这样的祷告，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我曾经在祷告，让他心里有做预备，这是真的。受苦，这种痛苦是我们不想要进入的，这很真实。但是一个人要接受自己的限制，你不用把你的生命忧虑看到将来，因为将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感到说天上那一幕是隐藏的，是过后上帝愿意允许把它启示出来让你知道，才让你知道，你不用去挖，不用去担忧，过度的忧虑。所以我们当中有这样忧虑的人，今天上帝也要释放你。你如果一直活在将来，一直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会有这样的病，会有那样的病，担心将来日子，今天上帝说够了，请你把你的信心转向这位上帝吧。上帝会给你很清楚的应许，每一日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是足够你去度过的。约伯能够度过，比我们遭遇到更痛苦的事他都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过。同样，只要我们像约伯持守对上帝的信靠敬畏，他是能够走过去的。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背后有一个意义，差派就是使者，当然有他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但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他主要的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神学，这神就是上帝掌权，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其中的信念。一切发生的事，若不是上帝允许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权柄，我们现在不完全明白，但是有一天上帝一定给我们明白的。所以你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心，是上帝仍然掌权，无论在地上，无论在天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上帝从来没有失控，上帝从来没有失去他的控制权，上帝有这个绝对的权柄，绝对的能力，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一切事情，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约伯在这里面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当我们说在受苦说完全不明白，可以接受，但是他要求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听了这一段经文之后，他邀请我们做一个选择，在受苦的时候其实是做一个选择，受苦已经真实的临到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埋怨批判，在那边质疑搏斗，可以应该是有一个实现吧， 还是你要继续的透过经过这个伯特之后，你说我要选择保持一个敬畏，相信上帝自己一定有一天能够带领我，不单走过，而且有一天我会赞叹，像今天诗班唱的哈利路亚这样。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想起我另外一位同工，其实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这个同工我跟他也相当的一种认识，他在读神学的过程里面，我也曾经跟他一起祷告寻求，是一位很优秀的一位弟兄，我们也很好的一种的朋友的关系，同工的关系。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血管阻塞，导致他的心脏有1/3受损，然后他在过后又当脑的血管阻塞，影响到他的思考和语言的能力。这种是那种大型的一种中风，一种永远的损坏他的某一种的，失去他某一种的功能。这位弟兄，我很欣赏他，也很佩服他，他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在语言上，在牧会上，在办事上，我常心里面为他祷告祝福他，真的有一天是一个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长会度的人选。很可惜在5年前他就因为这场疾病把他完全击垮了，开始的阶段他还是不能够连讲话都不能够，要重新开始学习他的语言，丧失了他这些最基本生存的条件，开始甚至不能够发声，有一粒眼睛看不到，他词汇里面他的文法只剩下，他的理文只剩下28%。这一封当我接到这个，是我所读的，这个是他的太太所写的。他说从2002年三义神学院毕业之后，加入华联联谊会有10年牧会的时间，他心里面还是充满着感恩，没有后悔选择上这条路，上帝竟然把我留下来，相信还有我未完成的使命，我会继续的关心宣教的拓展，并在祷告中纪念众牧者的服事。他不能够完全的写，他用请他太太把这段话写下来。当我看他的信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我真的到现在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我这位像亲爱的同工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但是他也这5年来一步一步的经历走过，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更没有放弃他的服事。他有机会的话，他太太帮他写了，他能够用读出来20分钟内，他能够做一个这样的见证和分享。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在我人生里面接触的一个现代的约伯，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相似，不过他没有丢弃他的信仰，他也没有在那整天批评埋怨上帝，他的太太也没有，他的孩子也没有，不会因这件事情他的太太离开教会，他的孩子离开教会，他的太太孩子还是热心的愿意侍奉主，就表示说这位上帝还是真的，上帝陪伴他们走过了这5年艰苦的道路，当然前面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是给我们鼓励，到我们当中有受苦的人，请你不要放弃你的信仰，虽然我不能够给你答案，圣经的约伯记也不能够完全给你一个100%的答案，但是约伯记里面约伯告诉我们是可以走过去的，上帝掌权，上帝的恩典足够，上帝的能力是超越恶者的那个力量，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我们要持守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但是我们更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竟然是赐给我们的，难道从上帝那里蒙福，我们不可以从上帝那里接受一些的苦难吗？这是约伯在今天2章10节的他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难道我们只能够领受好处，而不能够领受我们人间里面看起来的不好的吗？当然那个不好的背后是上帝允许的话，有一天他也会转化成为好处，就像刚好念的这一个封信这样，今天这个同工他的家庭虽然现在还在受苦之中，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和鼓励。如果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同工在受苦当中继续持守他的信仰，我相信上帝也可以祝福赐力量给我们，一样的能够走过这样的段路。到最后我们相信受苦如使者，每一次的受苦在上帝允许下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使命要完成的，可能是克服我们某一种 的习惯，和某一种带领我们走向某种成熟的阶段。痛苦如使者有他的使命要完成，让我们就以敬畏的心相信他要完成这样生命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知道这种受苦的课题不只是在理论上概念上，而是在生活里面，因此我们不得不谦卑在你面前。我们没有怎么夸口的，因为在苦难的面前我们显得无助无力，甚至有时候显得那么的无知。我们需要你，求你给我们一颗简单的信心，紧紧地抓住你，紧紧地来跟随依靠你。我们看到历代以来有许多敬畏你的人，如同约伯一样，还有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一直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对受苦痛苦的事有一个定位。今天我们再次相信，出于你的必有你自己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走过之后更加的坚强。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依靠你的心，敬畏你的心。求你给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继续的跟随你，跟随你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阿们。